我真正想问的问题其实是，这个计划到底是从哪里开始的？那我们看的电影是大卫戈尔的一生。
这个故事讲的是女主人公 Bessy 呢是新闻杂志的知名记者，她报道了一个儿童色情案件，并为了保护线人坐牢一周。那这一天呢，她接到了一个任务，去采访一位死刑犯。这个死刑犯的名字就叫大卫戈尔，他是一位坚决反对死刑的教授，然后现在因强奸杀人的罪名被判决，并将于四天后的周五执行死刑。那 Bessy 呢将有三天的时间，每天两小时与戈尔对谈，写出报道。报社就派出了 Bessy 和实习生 Zack 前往。那关于戈尔的强奸杀人案呢，证据是看起来十分确凿的。首先，戈尔的 DNA 在犯罪现场到处都是，连闷死死者的塑料袋上也有，而且死者体内有戈尔的精液，然后也有目击证人看到戈尔从死者家里出来。那实习生呢就觉得这个案子非常奇怪，因为戈尔是一个教授、学术明星、人生赢家，但是却用如此拙劣的方式犯案。但 Bessy 当时则是深信不疑的。那 Bessy 呢在监狱里面见到了戈尔，并且随着他的讲述逐步推翻了他自己这个深信不疑的想法。所以下面我们就来听听戈尔讲述的这个故事是什么样的。那戈尔呢，他曾经是一名大学里的哲学系教授，他推崇拉康的哲学思想，相信人生的真谛应该是为信念和理想而奋斗。他认为衡量人生轻重的唯一标准是我们对他人生命的尊重。他本人和他的好友，也就是死者 Constance 一样，是一个坚定的反死刑倡导者。那故事开始于戈尔和他的一个辣妹学生，前学生发生了性关系，而且因为这个过程火辣，留下了咬痕和撕扯的痕迹。随后呢，他就被这个学生报警，说他强奸。但是后面这个学生撤销了指控后，也对戈尔表示了歉意。可是这个指控却让戈尔几乎失去了所有，包括他的工作，他的妻儿也都离开了他。那戈尔是颓废不堪的。在这个时候，作为他精神支柱的好友，也就是死者 Constance, 却被发现身患白血病，时日无多。在 Constance 死前的一晚，他和戈尔因为感性的聊到了一些人生遗憾的问题，最终发生了关系。那这也是为什么在 Constance 体内留下了戈尔的精液。那这个就是戈尔讲述的故事。那 Bessy 呢，在听故事的过程中是逐步动摇的，并且他也在调查这个事件。他先是了解到了案发现场是有三脚架，却没有相机或者相关的照片或者影像曝光。随后呢，他收到了部分的影片，显示的是 Constance 在挣扎中窒息的片段。戈尔跟 Bessy 说他是被陷害的，并且声称将希望寄托在了 Bessy 身上。那在最后一天，也就是戈尔要被行刑的当天，Bessy 是终于找到了剩余的影片片段，证明了死者 Constance 是自杀。Bessy 明白 Constance 是想要为了反对死刑而死得其所，在生命的最后做出强烈的证明。但是 Bessy 没能阻止戈尔的死亡，这桩冤案也令废除死刑的提议成了议论的焦点。而在影片的最后， Bessy 收到了戈尔生前为他准备的礼物，声称那是他自由的钥匙。原来那是影片的最后，在 Constance 死去后，戈尔出现，他说 It's over, 并走进镜头，抚摸了 Constance 的脸，并将镜头关闭。
OK, 那最后呢，其实还是执行了死刑。大卫戈尔的一生就是终结于他想要废除死刑，并且被死刑了。
对，但是却达到了一个非常震撼的效果。
OK, 先浅聊一下你看完这部电影的感受吧。
就是觉得真狠啊。
真的很好。
对，影片里面有很多的反转。其实是一个节奏挺紧张的影片，在很多时候会
抓紧了我的大腿。
对，我想说怎么办怎么办， 那能不能被救，就很紧张。对，
是，他是
还挺精彩的。
是，而且我觉得这部电影最精彩的难道不是照进现实了吗？
对
对，饰演大卫戈尔的演员就是演纸牌屋里的弗兰克的那个演员，Kevin Spacey。 然后他本人也常常深陷这种强奸案，
也不是常常吧，就是陷入了一个很漫长的
不止一个，
不止一个吗？
哦，他是最后这个被告了，但是常常有谣言说有人要告他。
哦，
就感觉他也是一个在形象上很有争议的名演员，然后甚至让他失去了参演纸牌屋的资格。
对，
但是最近他复出了嘛，因为判他无罪嘛，然后判他无罪之后，他又奈飞又接纳了他，因为国外是有 comeback story 的，我们国内没有，就是你黄了就黄的透透的，但是国外如果黄了，并且被证明有一定争议性，或者你有话要为自己说，你是可以 comeback 的。其实很多人都 comeback 了，比如说钢铁侠，
对，
这个 Kevin Spacey， 他作为一个超级有名的演员，而且他确实也是给我们带来了特别多特别好的作品。
是，
他也 comeback 了，而且他 comeback 的特别搞笑，就是他在奈飞，他就说奈飞是因为我而存在的，因为纸牌屋，因为当年奈飞就是因为纸牌屋一炮就世界红了，就是一群名电影演员和名导演，电影导演，突然拍网剧，而且他们当时奈飞的网剧是一口气一季全播，就是靠纸牌屋打响的。然后他就一副还是弗兰克的样子，就讲那种很狠的话。
我觉得他当天宣判他审判无罪的时候，他出来讲话的那个神情也很纸牌屋，对，
深入人心的角色形象了，真的是。这部电影简直是他个人传记吧，大卫戈尔的一生啊，这演员选的也太精确了。
是，
或者说我们认为很多事情不是那么非黑即白的。
对，
其实我们在这部片里面可以看到很多民众的嘴脸基本上就是站在一种非常非黑即白的角度。
对，就连这个 Bitsy 他一开始也是觉得这个男的
就是杀人犯。
对
对,
对, 对,
对，其实我们今天想开这个话题也是延续了我们上一期聊无间道的一些问题。上一期首先我觉得听众也是蛮有反响的，然后我觉得很多听众的很多想法和意见其实是我们上一集有提到并没有完全讲完，还有很多很有争议性的灰色地带其实是需要进一步的去论证的。比如说我觉得我们上一期其实最有意思的事情是在我们聊《无间道》这部作品的过程中，当然我们也涉及到了萨特的他人即地狱，但实际上我们把阿德勒的心理分析法给聊出来了，
幸福三要素。
对，就是说人通往幸福的三个要素是怎么样的呢？
第一是要完全的接受自己，第二是要无条件的信赖他人，第三是要为这个共同体做贡献。
是，我觉得这一点就是非常妙的，但是从阿德勒的理论出发也是很容易被人误解的，因为他首先有一个问题分离法，就是说我们之前看那个老高和小莫他们里面有提到，他们举了个例子我觉得是可以分享给大家的，就是阿德勒认为比如说一个丈夫要辞职，但是在家里的家庭主妇怕丈夫辞职了之后他们生活就不安定了。
对，
那应该怎么样呢？要把问题一分为二，要把它分成是老公的问题和老婆的问题，他们不是一个问题，就是说老公辞不辞职是老公的问题，其实老婆是没有权利干涉他的，就是老婆不能因为自己担心自己的生活不稳定而要求老公一定不能辞职。这里的问题分析法如果只是讲到这儿的时候，它其实听起来是非常利己的，就是说我关注我自己，别人关我什么事，别人的事是别人的事，我自己的事是我自己的事，我顾好了自己就是对大家最好的，我觉得是很容易往这个方向曲解的。
是的，
对。但是结合我们上一期再仔细来看阿德勒后面的内容其实是绑定的，就是说我要为我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一点没问题，就是说我作为一个主体还是一个存在的前提，但是其实第二点呢，就是要无条件的信赖他人。
这个无条件的信赖他人是指，你要相信你自己在这个在这个共同体中的贡献，然后同时你也要相信他人也会愿意为了这个集体做贡献吗？
我觉得不是哦，
我觉得这好像是到了第三点。
对，
第三点才是，其实我前面虽然我是顾及了自己，我是接受自己，然后从自己的这个意愿去出发去做的决定，然后但是因为我需要想出对应的解决方案，我需要对自己和这个共同体负责，然后我去做相对应的，比如说我去找另外一份工作，或者是说做其他的措施能去让这个生活可以继续的 维持下去。
是，所以其实再具体一点来讲，很多别的心理学家也解读过阿德勒的精神分析，他们都认知到了阿德勒的精神分析里面最独特的一点，就是强调你要在社会占高位，你得明确的在社会中能为他人做贡献。
OK，
这会是你通往幸福的必要条件之一。也就是说，这一点听起来和他第一点问题分离法乍看是很分裂和矛盾的，其实是恰恰不矛盾的。也就是说，我们担心的利己和阿德勒利己容易被误解的原因，都是因为孤立了利己。因为很多人喜欢解读利他，也很喜欢解读成他最终都是为了利己。但是这个思路背后其实就是把利己孤立出来，但其实利己和利他确实在很大层面上是绑定的，它是相互作用的。更利己的话，我容易不考虑为社会做贡献，我只顾好自己就好了，但这个时候就变成孤立了利己。那也就是说，所谓的利他，它背后也是充满着利己，没问题。这点我觉得其实是不矛盾的，我并不是在否认这件事情。
那这个顺序有问题吗？
哪个顺序？先利己，
就是我是要先利己再利他，还是说我要先利他再利己？但是现在阿德勒说的这个三要素其实应该是先利己，就是从我自己的这个存在出发，然后再去利他。
阿德勒说的并不是利己，承认自己的存在，然后承认他人的存在，
对，
在我和你之间找到共同发展的点。所以他其实没有前后的先后顺序，而是他
同时的，
他的认知是全盘的，他是缺一不可的意思。在刚才那个丈夫辞职的这个例子当中，它其实重要的事情是要有一个共同的集体。
所以刚刚说的第二点，那个无条件信赖他人，在这个故事里其实是说他要相信他的妻子，相信他的妻子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我觉得并不是，因为这样有悖于无条件他就信赖他妻子就结束了。
OK，
不期盼他做什么。
对，
就是说
，okay.
它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因为它强调的是无条件的信赖。
对，
这有点像我们上一期有讲到
讲那个幻想的事吗？
对，就比如说我希望别人爱我，但其实是我希望别人要爱我，这不是无条件的，所以也不是主动的爱。就是说从我的角度出发，我选择去爱，这就结束了。在丈夫和妻子这个问题中，就是我有信心我要做就够了，接下来妻子怎么做，这里是问题分离法。
那你有信心，你不是对他有信心吗？
这里就是不能跳过阿德勒最核心的第三点，就是说有没有共同体。我觉得其实他的那个症结点是在第三个问题上，因为就是我刚刚也说了，很多学者专门提出了阿德勒最有特点的地方其实是对这个共同体的提出。就是说这个共同体要怎么运作，是要有个体也要有他者，两者得并存，共同体才存在。从阿德勒的角度来讲，要通往幸福，我能做到有一个共同体，并且我能在共同体中有认知，那这会是通往幸福的关键。这点我觉得是完全跟我们上一期在《无间道》里面讲到的那个重点是很像的。
对的，
就是怎么为共同体做贡献。我为这个共同体做贡献是不存在于说我为了这个共同体做贡献是我能得到什么，而是我能认知到共同体的重要性，然后我自己输出，我就也不是指望别人要输出。
对的，
那如果他人也能有那个认知，跟你是一个共同体，你们是有这个明确的前提的话，不管你有没有要求他，他都会也会想办法为这个共同体贡献的话，刚才丈夫辞职的问题就解决了。
对，
那也就是说在刚才丈夫辞职的问题中，丈夫的问题是要辞职，老婆的问题是不想老公辞职，怕生活不安定。如果他们俩作为一个共同体的话，无非就是这个家庭还是需要一份稳定的来源。那丈夫如果要辞职，妻子可以马上去就业，其实这里就是在为这个共同体解决问题了。一旦有了这样的一个社群条件，彼此可以无条件的信赖，我们真正的目标都不是我为了在你个人身上得到什么对我个人的认可，而是我们共同目标是为了这个群体
共同体对
而付出的话，那这个问题就能解决。那所以我觉得阿德勒他说的这个问题也是以小见大的，小小到你我之间、朋友之间、家人之间、亲人之间、爱情，可以大到一个公司、一个社团、一个社群、一个国家、一个社会。
是的，
对，其实就是在阿德勒这三个点上啊，人类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因为我觉得在上一期刘德华式的利己啊，他是完全不认知我和任何人有共同体，
因为他没有利他嘛。现在我们所有说的利己其实是
在利他前提下，哎，
就是跟利他同时存在的一种利己。
没错没错没错，要认知到我个人的任何行为都会对共同体带来影响，这是接受我自己的存在，我反正是共同体的一部分，我随波逐流就好了，这个其实就是忽略自己的存在，所以其实阿德勒的接受自己从一开始就是有你要在社会中占领高位，你要在一个可以帮助到他人做贡献的位置上，你才能通往幸福，因为这个跟我们上一期讲的特别多内容都是相关，你的存在最终也会被周围的人折射，就是阿德勒通往幸福的这个概念的前提，对共同体这个概念的认知。你刚刚说现代人好像不是越来越不接受自己，而是越来越强化自己，这种他在强化自己的同时他弱化了他者。
对，这种其实是
就刘德华式的利己，
对对对，
而不是阿德勒所说的接受自己。所以其实阿德勒的这个概念就跟我们上一期聊到的终点特别接近，完全没有看阿德勒，但是聊出了阿德勒的内容，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他其实前提就是要认知到我们是一个社群，整个社会群体有共同群体的认知，你就得承认有他人的存在，并且重视他们，但同时你又不能要求在他人身上获得回报，就是说我为了你是希望你对我怎么样，或者你能怎么样。然后这里又对应了阿德勒所说的第二点，无条件的信赖他人，是不寻求回报的，不要求你做什么，这个群体才是我们的目标。
那这个群体就是所谓这个共同体，是要大家有共同认知，你们在这个共同体里面它才生效的。
没错，就是说在刚才老婆和丈夫的问题里，如果那个老婆就是想要安稳的生活，而不是为了夫妻共同的发展作为一个目标的话，他就去改嫁了，是不是？所以他们这个群体就崩了。但是一定程度来说，他们这个群体如果硬要僵持下去也不会获得幸福，就如果根据阿德勒的这个说法，
这三个条件
不成立，
全部都有的话就很难成立，
对，他们就反正也获得不了幸福，那干脆分了吧，找一个能有这个认知和意识的人。
对
对，
然后这次跟这个拉康的这些观点我感觉也很契合。
对，这部片里面的大卫戈尔他是一个哲学教授，他在电影里面上了一堂课，课的内容讲的就是拉康的哲学。
对，他在课堂上是这样子讲的，他说人生的真谛是人应当为信念和理想而奋斗，不以满足一己之私作为丈量人生的指标，而是把那些饱含真诚关爱理性的小小瞬间看作耻，甚至是自我牺牲的光辉，因为当旅程终了，衡量人生轻重的唯一标准是我们对他人生命的尊重。
是的，所以其实阿德勒的精神分析的研究也跟拉康的哲学里面的一些内核是相通的，在这个历史的长河中有很多人已经对这个问题展开过思考了，但是你会发现这个问题往往是充满着道德争议和容易被误解，不管是他人进地狱，阿德勒的这个问题分离法就是我管好我的事情，你不接受我辞职是你的事情，关我什么事，就是大家很容易最后侧重在关我什么事情上，而不会最后落到我们到底是不是共同在为这个群体而考虑。
对，
那这一次选择大卫戈尔这部电影，我觉得是因为它非常跟这个话题相关，一方面它里面核心的一个争议性是在于废除死刑嘛。
对，
其实这个问题在各个国家都挺有争议性的，在我国甚至我们非常有代表性的罗翔老师，他在十年前是一个坚定的废死刑的支持者，他十年后转变成了一个坚定的不废死刑的一个态度，对，一个支持者。那也就是说其实在我们当代的法学系的专家眼中，这个问题也依旧是一个需要探讨非常有争议性，值得思考和值得大家拿出来研究一下的话题。
是的
是的。
那你是什么态度？
我的立场是什么呢？我觉得从一个社会的发展的角度来讲，我们需要同时有废死的力量和同时有不废死的力量，我觉得才是
他要一直博弈，
他要博弈，因为你知道我一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嘛。之前有一个沙丁鱼理论，就是沙丁鱼，以前渔民打沙丁鱼啊，打回上岸的沙丁鱼全死了，因为大家在那个池子里 大家作为沙丁鱼就待着，然后氧气不够，最后全部都死了。
对，
他们后来就研究出了一个方法，为了把这些沙丁鱼能够打捞上岸，他们的方法居然是在这一群沙丁鱼中加入几条鲶鱼。
嗯，
因为鲶鱼会吃沙丁鱼，就导致沙丁鱼很紧张，拼命的挣扎。
对，
结果在挣扎的过程中反而有氧气了。
嗯，
最后就被渔民成功打捞上岸，没有被氧困死。但是请不要抬杠，因为你说这些沙丁鱼最后虽然活着上了岸，最后要进肚子，这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我只是想说这个概念
是
这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说可能骨子里想要追求幸福安乐安稳乌托邦，但是我觉得很多不好的现象才是导致大家不安定要挣扎要前进的原动力。
嗯，
然后恰恰是这些原动力能让我们存活下去。
是的，
就是很像沙丁鱼。但是问题是什么呢，我觉得容易支持死刑的人多，因为受害者是更容易引发大家共情的。
嗯，
那也就是说我觉得在市面上更容易形成压倒性的力量的其实是支持死刑的。因为其实在这部电影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平民百姓的泄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条抗争线，因为我们如果没有一条抗争线，我们是很容易随着情绪跑的，我们是很容易连坐，就是我的仇恨是可以延展的，我的仇恨也可以被放大的，我的仇恨在互联网的影响下我觉得是可以进一步的被放大的。
那这条抗争线要怎么样形成？
我觉得就是大卫·戈尔在这部电影里面做的事情了。
要真的要做到这个地步。
对， almost martyr 不算， almost martyr 不行，他必须死。就是如果我们一旦失去了像大卫·戈尔这样子的抗争线，没有人会在这方面推进到一定的程度。
嗯，
其实另外一条线它的力量是更容易更大，然后整个社会是容易被这条线牵引出更大的仇恨和一昧的泄愤。但是并不代表他那么做是绝对的对，而是只是平衡的力量的一部分，所以是对的。
但是现在这个舆论呢，我就觉得很有可能比如说他做的是这样子的事情，然后到了就是他的意义可能会被扭曲。
比如说高晓松、马薇薇这些，我觉得都是被舆论单面的力量压死了，原因在于他们那一面已经没有像大卫戈尔这样的烈士愿意出来殉道了。那就导致在互联网上这种偏激的力量啊，它已经形成了一种压倒碾压的态势。
嗯，
因为没有人愿意去碰这个硬，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大卫戈尔这部电影是非常值得拿出来聊一聊的。它其实本身也是一部有争议的电影，尤其是那个演员本人也陷入了这样子的风波。
嗯，
那如果大家都怀抱着一种仇视的情绪，这个演员还能 come back 吗？为什么国外有 comeback story 我们没有 comeback story？ 再一次的显示出了我们某一种偏激的力量在比较大的社会显性的层面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碾压态势。
是的，
已经不允许别的声音的存在了。那非常危险的就是我们容易在这个平衡中渐渐一面倒。
嗯，
那就失去了迭代和优化和平衡的那个力量了。其实我不觉得大卫·戈尔做的这件事情完全是对的，或者说完全没有私心或者怎么怎么地的，但是他在我刚才那个关于废不废死的这个宏观的立场上，他是很有必要存在，非常难能可贵。而且我觉得后续能有任何迭代空间是因为有这一部分人存在，不然就会被压倒。
等于是说他其实也很清楚这些利弊，但是他是选择了这条路。
没错，
对，是他们是坚定的做了这个选择去换取。
没错。
嗯，那个争议的
其实是共同利益。
对，
他其实是在为共同群体，不是为了 Constant。
当然
他不是为了那个被杀掉的女孩子本人。
嗯，
他是为了社会这个群体的法治还有没有这个平衡的力量。因为这个是跟他前期铺垫的关于这个哈佛高材生高智商才能对应的上，不然我们如果没有这些前提看这些电影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这个挺像渣男形象的吧。但是那个实习生敏锐的提出，这个人被大家描述的内容和他的履历简直不能形成一个人的样子，一个人的面目。
对，因为他的这个等于是说他的证据特别多，他杀人的证据特别多，
非常
充足，然后他看起来又好像 不是很想承认的样子，这就有点矛盾嘛。
是，
如果作为一个这么受了高等教育、这么聪明的、这么辉煌的一个人，他要么就是我很高级的犯罪，
对，
然后我就逃脱，或者没逃脱了，但是我的至少我的手法是很高级、很隐蔽的。
是的，
要么就是怎么说呢？我就是正大光明的杀了。
哦。对，
但是我不会想逃避，我就直接认罪就可以了。
没错，所以看这部电影的过程中，我们很容易陷入一种大卫戈尔到底是怎么样的人的一个困惑，就感觉他的前后和他的作为和他最后呈现在女记者 Bessy 面前的面目看起来有一种很难对应的上的感觉。
嗯，
那我觉得其实这里也是涉及到我们看这部电影中最大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跟我们刚才讲的一系列的话题都特别绑定，就是其实是我在看电影的过程中不断问大家的。
嗯，
就是说这个计划在大卫戈尔告诉记者的版本中，我们理解的真相本来是这个大卫戈尔跟女记者说的那些画面。
对，
结果最后这个大卫戈尔寄给女记者的最后录像带颠覆了一切。这里颠覆的一切其实是包含了大卫戈尔跟女记者所说的那一些事情。
对，因为他本来跟女记者就跟 Bessy 说的是说他是被陷害的，
对，
并且他说是因为他之前写过这个杀人手法，
对，
然后别人肯定是看到了，然后以此去陷害他。
是，还不止如此。
嗯，
因为基本上是整部电影我们看到的所有画面都是来源于大卫戈尔
的
讲述，
对，
其中也包含了那个女学生事件，就是最开始的起点。
嗯，
因为整个事情的就从大卫戈尔阐述他的一生给女记者的起点就是那个女学生。
是，
我想问的问题就是这个女学生是不是在他的计划里，就是说大卫戈尔的计划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因为你问了我很多次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你肯定是觉得他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对，
但是呢，因为我还没有想明白，但是因为我倾向于的还是说，在 Constance 得病以后，他们两个合计出来说，那既然我都要死了，那我不如死得其所，然后正好我之前又有这个案底什么的，又有这个臭名，然后那我们就将计就计这样子。
我觉得他是涵盖在了大卫戈尔最后颠覆的一切的一部分。就是说如果大卫戈尔的最后那一个时刻他是奔着真的颠覆一切来的，就是告诉所有观众你这部电影看到的所有内容都是假的，我觉得这一点会很震撼。
嗯，
但是为什么我觉得只有做到这一点这部电影前后才合理呢？是因为他一开始就是以一个哲学家在讲拉康的面目出现。
对，
然后最关键的问题是他叫大卫戈尔的一生嘛，对不对？这部电影他为什么不是 Constant 的一生呢？这件事情到底谁是主谋，谁是辅助？
大卫戈尔是主谋。
其实大卫戈尔是主谋，对不对？
嗯，
这点基本上是肯定的。
就是 Constance 基本上是配合最佳搭档，
但是他的牺牲也不小吧。
当然啊，所以我就说他是一个最佳搭档，就是拍档啊。
对，
他不只是他的工具或怎么样，但他是个拍档。
OK， 我觉得在这个电影发展的过程中，我当时都有想过这个问题哦。
嗯，
就是在他们俩日常的就是那个宣传活动当中啊，他们俩谁是真正的主导？就在废死刑上，其实，在很多场面上，我们都觉得是大卫戈尔在配合 Constant。
对，甚至是他做的事情不多。
对，好像做的更多的是 Constant。
脏活累活都是 Constant 做。
对。然后包括维系着所有的事情好像都是 Constant， 然后 Constant 也偶尔想用一下大卫戈尔去辩个论啥的，他还要搞砸一下。
嗯，
就感觉大卫戈尔更像是 Constant， 就是在这部片里面选择自杀为了诬陷大卫戈尔的那个 Constant。
嗯，
他更像是 Constant 的打手，但我觉得可能在他们废死的这个过程中的最起点，因为这个最起点其实是被隐藏的，我觉得有可能并不是 Constant 把大卫戈尔拉进了废死的这项运动中，而是反向的。
嗯，
是大卫戈尔才是那个更想完成这件事情的人。
有可能
Constant 是被他感染的，就像那个牛仔，他牛仔本来是一个激进派嘛，但是他是受 Constant 的影响变得也愿意为他们做很多那些事情，就是 复杂的事情，不在他自己本来心性范围内的事情。也就是说，我觉得这里是有一条影响链的。既然叫大卫戈尔的一生，他又作为一个开头就在讲拉康，关于为他人做贡献，
嗯，
和他要想象要超越现实这样子类似的内容，对自我的存在和幻象的理解，他作为一个最开始就在讲这一切的老师，我觉得他并不像是那么容易精虫上脑，就是因为一个小错误然后很狼狈的被告了，之后又很狼狈的发现 Constant 的白血病，于是选择将计就计。
嗯，
当然其实我真正想反驳的不是这件事情，其实我一直问这个问题的真相并不是我想辩驳这个女学生在不在大卫戈尔的计划里。对，其实我真正想要问这个问题的关键还不是想在剧情上吹毛求疵，我真正想问的问题其实是这个计划到底是从哪里开始的。我的意思是，如果大卫戈尔只是一个大卫戈尔，他只是不小心跟女学生那个了，他不会想出一个这样子的计划去完成。他如果作为一个没有共同认知、没有拉康、没有为他人和社群做贡献的这个基底作为前提，他也只是一个不小心跟那个女学生上床了的教授而已，他是做不出后面的这一系列行为的。
嗯，所以你觉得他的起点其实是，比如说就是那天在课堂结束后，这个女学生过去跟他说为了可以及格他愿意做任何事情，然后他就跟他说那我要做这个计划吗？
其实也不是，我真的想说的事情是，他如果没有学习，就是大卫戈尔本人没有学习过拉康，这一切都不会存在。所以说我想说的起点其实是学习。不跟大卫戈尔迎合了吗？就像他跟那个女学生讲的，你可以做一切只要你开始学习，我觉得这是真正的起点。
OK，
如果大卫戈尔这个哲学教授，高智商的人才，他如果早期没有学习过对比如说拉康的哲学认知，对，他可能也学过阿德勒的精神分析等等这一系列的学识作为前提，他很难意识到社会群体和我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也很难意识到这个群体需要有人为他做贡献，并且他在这个过程中认知到了我要成为那个为这个群体做贡献的人，那这个故事的一切都不会发生，那就只是一个大学教授跟学生不小心上了床，然后灰头土脸的过一生，自己的好朋友还因为得白血病死了，这个故事就是一个只是这样的故事。所以其实我想问这个起点到底是什么，还真就是 study。 所以我觉得如果基于这一点再回到故事里看什么时候开始的，其实是有各种可能性的。我觉得大家就是最终观众被呈现出来的可能性当然是一种可能性，但是我觉得这部电影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它这个翻转，你不知道要翻转到什么程度，那也就是说翻转到任何程度都是可以的。
对，
因为大卫戈尔他作为一个一直把观众蒙在鼓里的人，你也不知道他是从什么时候把你蒙在鼓里的，
他肯定是真真假假的，这里面
也有可能是真真假假，也有可能全部都是假的，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全部都是真的，就是如我们所看到的那一切一样，没有一点是假的，就只是他知道而已，只有这个差别，或者说他可能从中途哪里就已经开始是假的了。
哎，你觉得他，因为他影片里面经常有一些单词出现嘛，你觉得那些单词有什么暗示吗？就是第一次出现这些字呢，是从戈尔跟这个女记者讲故事开始的。那出现的几个词是 truth 真相，desire 欲望，power 权力，life 生活，lust
性欲，
还有 fantasy
幻想。
对，然后第二次呢，是他在讲到，就是他跟 Bissy 说他被警察带走，因为被指控强奸女学生，带走的时候出现的。那这次的词特别多，一个是 rape 强奸，bite 咬痕，blood 血迹，bruises
淤青，
denial 否认，don't 还有 murder punishment 惩罚，然后 revenge 复仇。
是的，
第三次呢，是当戈尔说他是被冤枉并且请 Bissy 彻查真相的时候，然后讲这几个词是 murder again 谋杀， acceptance 接受， suffer 受苦， anger 愤怒 enemy
敌人
nothing
没有，
还有 death
死亡。
然后第四个是当他得知 Constance 得了绝症的时候，是 integrity pain
痛苦
pity
同情
honor
诚实
suffer
诶诚实应该是荣耀吧，
不是 honor 是荣耀
啊
suffer 对
惨遭痛苦
martyrs ok 殉道者 love
爱
deranged
失控
self sacrifice
自我牺牲。
然后下一次呢是戈尔告诉女记者关于 Constance 的男友以及他和 Constance 发生关系这件事情的背后是有点复杂之后然后是 abolish
barbaric
残暴 lost Kansas 无望之人
啊，
然后 collapse
坍塌
摧毁对 suffocate 窒息
对
最后一次呢是当戈尔和这个死者 Constance 发生关系后他睡在车里面被警察用灯照醒等于是来抓他了那就是 cruel 残忍的 moral
道德
innocent
无辜
almost
几乎
guilty
有罪
还有 condemned 宣判死刑
对
就是这些词。
我特别感恩你做了这个，这里就恰恰迎合了我刚刚说这个故事到底是从哪里开始的。其实你刚刚描述的这一系列的词是因为这部片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转场，对不对？
对的。
它的转场就是在幕与幕的衔接，是突然画面开始旋转，
对，
然后蒙太奇式的拼接了很多很多画面，画面上面有词。
对，
有没有觉得这些画面很像大学生论文的笔记？这些转场的内容就是大卫戈尔脑子里面的起点，就是他在学习的过程中对这个社群的各方面的关键词认知的过程。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大学教授，哲学系的，而且他从学生时代肯定就是天天写论文，而且是肯定是因为他写出了极好的论文，让他年纪轻轻就获得了哈佛哲学系高材生这样子的名誉啊。然后这个画面之所以穿插在这个转场里面旋转的，其实就是大卫戈尔的内心，然后穿插的这些很像手写体一样的字，还有一些划痕，有一些划重点，就很像学生笔记。
还是说这就是他编故事的关键词？
都是，怎么不都是呢？这就是组建整个大卫戈尔一生的关键词，挨个这些关键词的认知，就是他逐渐认知到了我是谁，他人是谁，共同的社会群体是什么，我要怎么做。他的人生就是被这些关键词串在一起的，这些所有的关键词其实都对应了大卫戈尔对这个社群的认知建立的这个过程。我觉得这个所谓的计划真正的起点就是从学习开始，学习各式各样的理论哲学，颅内的思辨，与他人的探讨，对社会的观察，对社会不公现象的标注，在自己转换成论文的过程中，自己颅内的各式各样的关键信息词之间的碰撞矛盾，这一切形成了大卫戈尔的计划。如果大卫戈尔脑子里面没有这些内容，他也只是跟小学生上了床，得知了我朋友有白血病，然后无作为。
那我在想
他
会不会是这些词的前面，就是他第一个词都是一些比较表面的一个现象，
然后往里面深挖是吗？
然后后面可能是对这一些现象做出的一系列反应，然后最后得到一个走向。
我觉得是没错的，
差不多是这样。
因为他里面有提到 almost almost 他基本上好像跟其他词放在一起有点怪，对不对？但他其实是对应了那句 almost matter 不算，几乎殉道是不算殉道了的。almost 这个词，我的意思是他也有认知到 almost 不算。
如果他不死的话就不算。
他如果不死的话就不算。也就是说他转场里面这些内容啊，就是大卫戈尔的认知，就是他 study 之后的认知，就是他的论文，就是他的论点。所以你可以说他就是靠这些内容组建起他的计划，一点毛病没有。因为这也是我的观点。
OK，
我的意思是，关于这个计划从哪里开始，之所以有争议性的原因，其实不在于具体到底是哪一个点是真相，哪一个点开始是计划，而是如果他没有这些 study 作为前提，这一切是绝对不会存在的。那其实真正的起点是他的学习，所谓自我牺牲、愤怒，大家为什么会有敌人？他这一系列的词都可以成为一篇论文的主要内容了。 就比如说司法里的真相，每个人的欲望，社会结构里的权利，你不觉得每一篇都是一个论文的关键词吗？超越幻想，再一次，他是叫大卫·戈尔的医生，并不是 Constant 的医生，这一切肯定是大卫·戈尔的计划，他是主谋。 Constant 甚至有点像受他影响，就是说他肯定有受拉康的概念的影响，那其实我觉得 Constant 也反而是有受大卫·戈尔观念的影响。 Constant 其实是为大卫·戈尔贡献了自己的生命，而牛仔为 Constant 贡献了自己能做的贡献，但是不是生命罢了。
嗯，
其实整个故事里的始作俑者是拉康、哦、我在开玩笑了，就我的意思
拉康 thank you
我觉得真正的起点是来源于他对这些内容的学习，就像他对他女学生的教育，你愿意做任何一切的事情，但其实你只要开始学习。我们其实刚才有讨论到的一个争议点，就是说这个大卫戈尔和这个女学生之间到底是不是在计划内，他要成为这个殉道者代价是不是太大，这个付出的代价是不是太大了，因为这里等于说是他对不起他老婆，对不起那个女学生，对不起他儿子，亲儿子。
对，
这样算不算也是为了他一己私欲，算不算是因为他因为个人执念和偏激伤害了他最亲近的人，
算不算呢？我觉得好像也算啊
算不算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其实整部片子都在伏笔他老婆出轨嘛，
不是所以不是，但是这个这里的问题就是说，那他跟他老婆可能就是已经不是一个共同体了。
对，那就还剩儿子的问题。
那等于是说，某种程度上也是他放弃了跟他老婆继续作为一个
共同体
而存在。
那是不是也放弃了跟他儿子成为共同体？
对，那这是不是还是
一种利己呢？那我觉得这就是这部电影，就是凯特·温斯莱特饰演的这个 Bessie， 的女记者存在的价值了。大卫戈尔在这部电影里叫这个女记者来，从一开始他跟这个女记者说，你出现我的目标不是让你来拯救我，而是为了拯救我儿子眼中的我。他还是要做他和他儿子的共同体的，只不过他与此同时也想告诉他儿子有一个更大的共同体作为前提。
OK，对啊，所以这就是说
有那个矛盾哈。
对、
哎、
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身处在不同的共同体当中，
是这些共同体有可能是矛盾的。
对，就是当我为一个更大的或者说为某一个共同体服务的时候，可能会影响到另外一个共同体。
那我觉得
这就是做选择了、
也不是做选择。为什么他需要这个女记者服务于他儿子眼中的他自己，是因为他要把他儿子拉进更大的共同体，而不是让他儿子和他老婆和他所谓的家庭沉浸在我们这个小的共同体里。这一点是他还是怀抱着我们是一个共同体，只不过我们是哪个共同体呢？
OK，
我觉得这点也是很有那个怎么讲，很有角度的，其实是很有角度的。他其实不是放弃了儿子，他不是为了一己私欲完全不顾自己亲人所受到的伤害，更不是不顾他儿子，他是专门找了个女记者。他的计划里其实不是为了让这个女记者去揭发这一切，他的目标不是的。就是说其实有没有那个女记者，那个牛仔最后都会公开那个录像带投放就好了，因为这个计划已经是一个独立完整完成了的计划。有没有凯特·温斯莱特，有没有那个女记者，其实对大卫戈尔这场谋杀案的主流的计划是不形成影响的。
他也不想让他翻案。
他也不想让他翻案。他要这个女记者，而且这个女记者其实才是这部片真正的女主角。观众的视角一直是跟着凯特温斯莱特走的。
对的，
他代表了我们大众。也就是说他其实是第一女主角。但这个第一女主角在大卫戈尔的计划里面有且只有一个目标，把他儿子拉进更大的社会共同体。他想呈现把自己的形象呈现在他儿子面前的形象是一个类似于拉康就是说是一个重要的要去思考他为什么这么做的，要去理解他其实是在为一个更大的群体做那个权衡。因为更多人是容易只聚焦在自己小的团体里而罔顾更大社会团体的利益，这也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力量啊，这个力量是容易更大的。这点我们在那个悲情城市有讲过，家国和国家如果大家都以自己家为第一前提，是很容易形成非常剧烈的冲突而且不可调和的，因为他们的矛盾是显著的。但是如果更多小家
愿意加入更多大家的环节，我们才有机会去调控这个问题。但凡有这样的对立面的那个平衡的抗衡呢，都是为了不要让小家只有小家，因为小家是容易的，
需要一些更大的问题，
哎，
更大的共同目标来去，
对，
覆盖在一些小的问题和矛盾上面，
是不是？
嗯，
所以他其实不是放弃了，他不是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而不顾自己儿子这个共同体，他的目标其实是要想一个办法让大家进入更大的共同体，包含他的儿子。
嗯，
那如果说没有这个女记者，他感觉就是比较，感觉就是属于放弃了他儿子。但这部片是专门安排了个女记者，为了保住他儿子眼中的爸爸。
嗯，诶，那他最后他寄了他自己的衣服和那个女学生给他的明信片给他太太。
嗯，
你觉得为什么他是寄的是这两样东西呢？
就是很像他儿子在离开他之前把自己的小羊交给了爸爸。
嗯。嗯，
其实相当于大卫戈尔在用自己的方式跟他老婆的情妇说，我把我自己最重要的东西交给了你。
嗯，
就像他儿子给他的小羊一样，是一种托付。
为什么要把这张卡片给他呢？
我觉得一方面当然是为了向他老婆证明，
嗯，
我不是这样子的坏人。
嗯，
因为这边还有很多真相是被掩藏的，而且最后观众是不完全知道真正的答案，是我们要有一定想象空间的。
嗯，
但是我觉得这句话安排在这儿很妙，就是在于你不管怎么解读，它都是很有分量的一句话。就一方面是真心的借由女学生之口，这也代表了大卫戈尔对妻子的心声。而另外一方面有可能证明大家当年说他是个变态，但他其实不是。
对，
这是证据，这也是他曾经给他老婆的问题。就这么解读也很有分量，那么解读也很有分量。
是
是，大卫戈尔是那种典型的，不是那种我就为了我眼中的大社会群体，我眼中就没有小社会群体了，小社会的共同体了，不是的，是他知道他老婆已经选择了别的共同体的同时，他还认可我和你之间是有共同体的，只是用一种形式托付了。那他儿子那边其实也是这样，
就是即使在他的前妻已经放弃了他的这个共同体的情况下，
对，
他也是要告诉他我之前并没有放弃我们的这个共同体。
没错，这就是大卫戈尔的一生，不是？
嗯，
有人说大卫戈尔的一生是伟大的，但其实也是饱含争议的，因为他饱含的那些争议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问题，他算不算也是为了一己私欲和个人的偏执和他对他所理解的社会共同体过度牺牲了呢？因为我觉得他这里付出的代价是惊人的。
对，这其实其实想过来就是那个丈夫辞不辞职，妻子理不理解的问题，
对不对？
对，
就是丈夫要做这件事儿，
嗯，
然后他要接受自己的存在，他接受自己的存在是首先意识到了有大社会问题，需要平衡，需要有对抗性的抗性的力量。不然另一股力量一定会形成一种碾压，然后最终大家会落得一种麻木，要么就不敢说。但这一切他知道在这个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他是要形成那股抗力的，而且这股抗力通常很少人敢于去选择，因为 almost martyr 就是几乎的殉道者不算，要彻底的殉道者才有可能形成那道抗线，但是这件事情极少人能做到。
但这个是他认为他必须要做的事情。
对，因为他能做，
嗯，
他能做，他的同时他也知道自己将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而且这个代价很大，而且殉道者还不止一个。
嗯，
Constant 虽然他得了白血病，我们也可以说反正都要死了，但其实
还是很需要勇气
的，还是很难
的
耶，
真的，
这真的不是一个破罐子破摔的问题。
对啊，你真的你肯定是多活一天是一天，
对，
寻求解决方案，寻求解决方案呢？
没错，我觉得真正的破罐子破摔难道不应该是我不问世事封闭起自就自嗨，
嗯，
我还管社会什么，
嗯，
这不是破罐子破摔吗？
是的，
所以我觉得他其实哪怕他有白血病这个前提，或者说哪怕他的起点是真的是不小心跟一个女学生上床，从这件事情开始将计就计破罐子破摔，但我觉得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讲，他后续的代价都过大。
是的，
嗯，那由于他后续的代价也过大了，那我觉得也不妨假设一下，如果跟这个女学生的事情也是他计划的一部分呢？你会发现是涵盖在了他们后来的代价之下的，
嗯，
其实这个代价并不是最高的那一刻，所以你就突然发现也不是不能这么想。
对
对，
嗯，
那也就是说我们刚刚从多种角度来解读大卫戈尔计划的起点，其实真正的起点确实是拉康，他的学习，他的论文，他的研究，他对这个社会和社会共同体、法治、人群的理解作为真正的起点。那具体到这件事情，不管在哪一个时刻作为起点，他都是深知背后的代价，将要付出什么，怎么取舍，做到什么程度的自我牺牲，彻底到什么程度，不 almost 的 matter， 完全的自我牺牲，才能形成那个足够的抗性。那我觉得如果讲到这儿，他有计划的上这个女学生就显得不那么离谱了。
对，而且特别是他当天的白天还拒绝了这个女学生，然后晚上就因为得知了他被开除了就上了，
就你不觉得这里才是不合理的吗？
那个转变确实是
不合理吧。
嗯，而且他也知道这是一件很蠢的事情。
对，
他应该很清楚，对于他来说意味着什么。
是的，他是一个哈佛高材生，很年轻就当上了哲学系的教授，大学教授。他是一个很聪明，很有涵养，有对这个社会方方面面和人性都有了解的。在他颅内的转场里面不是也有人性的方方面面吗？他怎么会不知道呢？那其实这种突然的转变在大卫戈尔身上也不是只发生在了白天拒绝女学生晚上就跟女学生上床了这一件事情上，还同时发生在了这部片里的很多个环节，比如说他和州长的那次辩论。因为我觉得就是别的事情有可能是假的，有添油加醋的部分，但是那场跟州长的辩论是有直播的，是有电视台记录的。
对，
也就是说我觉得其他地方哪怕有真有假也有点难以论证，但我觉得不重要，但是那一段肯定是真的。那也就是说那一段也是他前后剧烈明显转变的一个被记录到的时刻。就是我们还记得当时他跟州长前半部分特别直排屋这一段，
对，
他明明就是巧舌如簧，
明明就是占据上风，
明明就是占据上风的，他突然之间就落到了下风。他之所以在情绪上会有那样的转变，有可能就是在这部片的真真假假里有可能是因为他昨天跟女学生上床了，但是如果是因为这个你就不能解释他为什么一开始表现这么好。那也就是说不是因为那个，那是因为什么呢？他意识到了州长说的那个问题暂时是一个根本无法证明的问题，就是说他料到了州长的那个说法，
要么就是他料到了说法，要么就是当州长说出这句话以后，但这个当时我也有想，就是会不会是州长说出这句话以后给了他这个灵感，
让他生成了这个计划，是不是？
对，他要制造这桩冤案，
有可能。就是说当大卫戈尔最后出现的那一幕颠覆了一切之后，其实任何的一切都变得有可能了。
对，而且就完全就是跟他之前这次辩论这次直播相对应上了。当时他问他说你举出一个例子说我冤枉了谁，
是
把谁给冤死了，
是，
然后他的回答就是你把我给冤死了。
是是的，那也就是说再一次的其实这一切都在大卫戈尔的预料之中。在这部片的结尾出现之后，这部电影前面的每一刻都有可能是起点，
对，
任何一个时间点都有可能是计划的开始，都有其合理性。
是的，
在他每天反复在他的大学生涯在哲学系里学习的论文中对这些关键内容进行反复的探讨，反复的论证，反复的思考，一篇篇论文最终堆积出了大卫戈尔这个人设，是这个人设导致了他会做接下来的这一个行为。
我在想，如果戈尔没有出现在影片里，但是已经被证实了 Constance 是自杀的，
这部电影就应该叫 Constant 的一生。
也不是啊，那这那他但是那他其实就是说戈尔他就是一个被冤枉的人，但他也被冤死了，并且他也还是可以达成那个目的。
哪个目的？你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
大造让大家还是能关注到这个死刑的问题。
就如果这是 Constant 的计划，
但是他只是说他在他儿子那边的形象
没有办法被挽救，
没有办法被挽救这么彻底，他也被挽救了，因为他不是杀人犯，
只能说是不是杀人犯，但是却没有办法形成把他儿子拉入更大的社会
群体，没办法那么伟大。
对，
就是如果最后的最后没有那一段戈尔出现在这个视频里的镜头的话，会有什么影响？会有哪些影响呢？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他还是证明了他不是杀人犯，
对，
就是 Constance 是自己自杀的，
是。
他也同样还是可以受到舆论的关注，说他冤死了这个人。其实很多，其实大部分的东西都可以达成，但是就是对于他儿子的这个意义上面会有折扣。
对，而且还有一个很巨大的差别，跟我们上期聊到的一个落点也一致，就是主被动性的问题。
对，
我是一个无辜的人，被人利用了，和我主动要为这个社会做贡献，这是两码事。我觉得没有最后那一刻，一方面整部电影没有一个彻底的反转。
嗯，了解了一个被
冤死的人的一生。
被冤死的人，对。
但是背后的主谋感觉就是 Constant，
嗯，
对吧？然后那个大卫戈尔只是担当了一个被利用的角色，这是一个被动的。那他儿子眼中，他也将会是一个被动的、无辜的、被人利用了的这样子的一个形象哦。但是最后那一幕，我觉得真的是点睛绝妙。
是的，
整部电影封神就在大卫戈尔最后看镜头的那一眼，
嗯，
颠覆一切，颠覆一切。一方面是对前面剧情的颠覆，就是说他前面讲的每句话都有可能是真，有可能是假，
对，
任何一个时刻都有可能是起点。
是的，
有可能是知道 Constant 得白血病，有可能是他和州长辩论，有可能他第一眼看到那个女学生就已经开始了。但是最大的差别就是他要主动完成，这个我要为他做贡献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一点才是对他儿子将会形成最大冲击力的。
最后的这一下把一切都主动权都掌握在他手上了。
没错，这又再一次的吻合了阿德勒所说的他通往了幸福的那条路。他最后被冤死，也是就是欣然接受的，
对，
而不是无辜 和无知被动随波逐流的。那这一切也将会通过女记者的之嘴传递到了他儿子那儿。他最后的这一眼是专门告诉这个女记者和他儿子的。
对，因为他选择这个女记者的原因也是因为他之前他虽然报道了这个儿童色情的案件，但是他是为了保护线人，
没错，
坐牢了一周，所以他知道他是一个很有原则，然后
他是非常有意识的选择了一个能完成这项单独任务的女记者。这一切都在大卫戈尔的计划里。
是的，
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它的翻转真的是很精彩。
是 的，
是它的意义上的翻转就是很精彩。其实中途已经有多次翻转了，我们顺着这个剧情往前走的时候，
对，是很精彩的，每次，而且它每一次翻转都不是那种为反转而反转。
是，是的，
我就很烦那种为反转而反转的。
对，它是真的有一个严密的目的在前。
对，
然后
所有，就是每一次的反转都是很有信息量的。
对，
嗯，
而且他要为他的最终目的而铺垫好一步又一步。
对，
而且一步又一步，每一步前后的衔接也是很合理的。我觉得这里就是要跳脱到戏外，就是他的论文的研究就还是大面积的社会群体，我们需要抗性的力量。
对，
如果没有抗性的力量就是会一面倒，一旦一面倒带来的就是绝对的偏激，你就没有迭代和优化，和像罗翔老师讲的法律是需要一步步去校准的，而且你怎么判其实都有一定程度的漏洞，你要基于非常具体的情况，非常具体的背景，谨慎的做那个所谓的判罚。
就等于是说当你判决的时候为什么要一个法官来判，是因为他除了法理之外
也有情理。
对，
是。但是我觉得它更复杂的问题是，比如说我最喜欢的李玫瑾老师很久没出现了呢，最近啊，李玫瑾老师之前做某几个心理犯罪少年心理研究的时候，就说如果要判刑，作为一个青少年，你有你的成长环境，你有你父母，你有你周遭的压力，就是有点像那个欺诈犯罪导致自杀，你是由于外在的一个条件把你逼到了那个份上，那错到底是你还是这个环境呢？
但是这样子说的话，对啊，因为你除了那种就是天生就是变态基因的那一种人，
是
他们是该死的，那其他其实很多人都是有自己很多痛苦的这些被过去的故事，然后导致他们做出这样极端的行为。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就没有这种一命偿一命啊这种事情了。就是如果这些都能被谅解的话，那也是不行的。
因为他的对立面就是一刀砍，只要你杀了人，不管你出身于什么情况，你都是该死的。这不就是那个另外一面倒的方向吗？
对，
这就是我觉得就是终究他两面都是很难。金钱欺诈犯罪，你被骗走了你这辈子的储蓄， 这种都很难判，因为也不是谁都会被骗走，你被骗走也有你自己一定的责任。
是的，
但是如果我们只站在受害者同情那一面，我们就会觉得对方一定就是该死的。
我觉得这个是又是一个度的问题了。
哎，终究会回到这个大命题。
对，因为在怎么样的程度上，即使我是有一个痛苦的缘由，但是还是不值得原谅，就是还是要你就该死。然后在什么程度上我是可以选择说啊，那我给你个无期徒刑，给你适当减刑等等。
是，
但这个就是一个 一直需要逐步调整和改进的这样子的一个地方。
当然，但你会发现它能被改进是因为有抗性力量的存在、
嗯、
因为我们早期会比较极端嘛。
嗯，
清朝闭关锁国之前，就是说我们后续有一些被迭代啊，是因为我们身处在了国际社会的一个这样的大环境下，
嗯，
国外的某些势力和内容的影响变成了我们的抗性力量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很极端的时候是在于我们闭关锁国，清朝闭关锁国之前，就是更一面倒的一个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
嗯、
我们可以走得很极端。真的，
走极端的时候就是要看那个就是处在当权者的这一方，
对
他的能力了，
是他好我们就好，
对
他差我们
就
完了，
依赖，
对我们就改成换代了、
嗯、
我们断代就是这么来的。一旦我们内部社会没有抗性力量了，然后我们又隔绝掉了外部能给我们赋予的一定程度的抗性力量，那我们又会变成那个一面倒的社会。因为之前涉及到那个溯源案嘛，就是韩国的那个、
就是、刚刚
你讲强奸小孩嘛、
嗯、
他可是导致那个小女孩终身残疾，虽然没死啊、
嗯、
但是对整个家庭带来的负担和压力也不是他赔得起的，所以就等于是毁掉了。
是，
那毁掉了他也没杀人哦，但他最后他被判了罪、
嗯、
但是最终不是死刑，然后也被释放了。我觉得这种就是那种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那些要讨论的事情。
这种就是
了。抗性的力量在哪呢？它现在是属于法律本身，在顾及老百姓的情绪的同时，它也在一个道德边缘挣扎。就是说它毕竟没有杀人，那需不需要偿命呢？怎么叫公平呢？难道我把这个人的一生就是生命直接剥夺掉才能给家属交代吗？其实是剥夺了他的生命也给不了家属交代的、
嗯、
因为伤害也一直 是在的。
是的，
但我觉得从更治本不是治标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我们是应该走李玫瑾老师那条路的、
嗯、
就是要看看这个人是从什么样的环境里成长出来的，因为同样的成长环境还在复制，只不过不是每一个人被复制了成长环境的人最终都能走到那一刻，但是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
对，
那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应该从这些社会现象和案例当中倒推我们社会中的源头。
对啊，所以其实现在很多案件它其实不是很透明、啊、
对，
但是我看国外很多案件它是非常透明的，
透
明它的关于这个加害者和受害者他们的这些经历，
是
他们都会把这些结果公布出来。
是的，
这其实也是一种给社会的
学习
案例的这种教程。
对
对，
怎么不是呢？我觉得很是啊、
嗯、
所有真相希罗多德的真相要被公开，大家才能学，
才能吸取教训。
是，因为我们之前也说过了，其实越无知越愤怒越偏激越离谱。如果社会长期处在真的愚民的角度，这些愚民最终会把事情往一个更偏激的方向带、
嗯、
拉都拉不住，最终你就只能用非常残酷的一面倒的方式，一刀切的方式处理所有的人，那最终大家就会走向被集体阉割。那其实我觉得根源还是就是如大卫戈尔对他学生说的 study。
我们这一期的结尾是 study
学习吧，因为我觉得真的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了。如果你不去了解、
嗯、
你不在你情绪之前敢在你情绪起来之前去了解，你就只是一个跟大学生上了床的教授，你只是朋友死了，只是妻离子散了，不是你是被动的。
嗯，
但我们从上一期讲到现在其实都是在讲这个主动性的重要性。这个主动性是体现在你的认知学习理解他人，对他人的认知和对社会群体的认知，才能落到你对个人的认知。 因为我一直其实有一个很大的课题在我这儿，
嗯，
就是怎么处理天生杀人狂。因为一定程度上天生杀人狂通过学者们的学习发现也是物理问题，就是脑前叶、脑前额有黑点，但他们目前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在 B 站搬运的 YouTube 视频上常常看到有很多已经被检测出来了的脑前叶有黑点，或者说没就情感障碍反社会人格这一群人呢，被社会检测出来了之后，他们有被充分的心理辅导，
嗯，
但是他们虽然说他们哪怕被充分的心理辅导了，他们还是有那个欲望，但是他们在镜头前面说出来，那就形成了社会对他的集体理解和集体监管，
嗯，
和他自己愿意把自己交付出去被大家监管，这些我觉得都是进步，这些都是基于你愿意去学习、倾听、理解、研究才有的进步。那我觉得这变态杀人狂他们其实也已经受到了社会很大的一定程度的惩罚，
嗯，
因为我看有一个反社会人格的人，他就说他根本找不到工作。
是啊，基本上进了监狱出来就很难了吧？
没有，他是没有犯案前就已经被检测出了反社会人格
哦，
这种，但他也找不到工作，
嗯，
因为他跟常人比较，他就是有点不一样。
OK，
然后这种不一样，然后尤其是社会对这些人都有很严重的偏见，
嗯，
会让他们的处境更艰难。
然后他们就会更容易偏激，
更容易偏激，然后反而把本来算是
有可能
的事情，对，有救的事情给搞没救了，或者说搞成了另外一种程度的悲剧。但是因为你跟他不一样，你把他排除到群体之外，你高枕无忧就好了，那无形中你就是另外一个刽子手。就怎么说呢，我就发现这个问题啊，
这个其实很 tricky， 因为
对
就是挺难的，就是如果你真的放到自己身上去想的话，
是
等于是你要把一个危险的因素埋在自己身边。
是，
嗯，这确实也是一个利己利他的问题，
是，
但是就是这个风险。
是，那我觉得有没有可能，因为我当时看了这些反社会人格，我看了好几个，
嗯，
他们就是有情感障碍，而且是天生的，还不是成长环境的问题，成长环境也是要讨论的，
嗯，
那是教育问题，
嗯，
那是学习教育的问题，
嗯，
但是我一直在想对于这些人来讲能不能用更公有性质的机构给他们安排更统一被监管的工作。
对，这个我刚刚想到的也是，就是有没有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些职位是能够给他们设立，或者说是能包容他们，然后又不对很多人产生这种
压力，
对压力和非常不安全感的这种，
是要把这个问题变成一个大社会层面的接纳。
嗯，
就是
你也不能说就指望着谁去完全承担这些东西，
哎，没错，
而是应该是一个共同的承担的东西。
是的，
嗯，
因为如果你不去处理它，它也可能会危害你。
对，
也就是说你还是得面对它，
嗯，
才是真正保护你的方法，而不是一昧的消除它，
嗯，
或者排除它。你可能越排挤它你越危险。
对，
但是很多人很少人会这么思考罢了，
嗯，
对，这一切其实都又再一次的为我们以后讨论度的问题就是开启了一个线索，跟我们下一部电影也很有关联性。
下一部电影是什么？
我们下一部电影要看的是四肢愈合的怪物。
嗯，
大家看了吗？
可是我又想到了一个问题刚刚，对，就是我们之前不是看了狩猎吗？那个，
啊，对，
那他不是也是被冤枉说被强奸，哎，是什么来着，强奸吗？
他被一个小女孩冤枉猥亵。
对对对，
嗯，还是假的。
那他你觉得他当时是主动还是被动的呀？
他被动啊。
那他要怎么办呢？他要怎么主动起来呢？
狩猎的问题上啊，
嗯，
他都来不及做任何主动的事。我觉得在狩猎的问题里面其实更严重的问题是他周围的这些人呢也是受害者情绪就一下子失去了理智了，是这种情绪化的，不带事后反思的，不带当下克制的，就是情绪主导。
那所以其实在这个事件里面只能是有一个第三方出来，他做那个主动的人去把所有人拉在一起。
对，你看是不是抗性的力量嘞？群众作为受害方是容易有偏激情绪的，
嗯，
也是可以理解的，
嗯，而且
嗯
嗯，等于是说要这个被指控的老师去解释这些事情其实是很无力的。
对，
就是人家是不会听的。
是，
然后你想要指望着这些家长谁去非常理性的去看待这个问题也是很难的。
是，
所以
但是我觉得家长不理性可以理解，
对，
那个幼儿园园长那么做是那个最大的问题。
对，其实他应该是做那个
抗性力量的，
对，
他应该是做大卫戈尔，就他应该提出别的可能性，是不是值得探讨一下。
对，
你是不是我们在这个他要去平衡那个受害者过激的情绪，而不是跟着受害者的情绪一面倒。整个狩猎就是跟着一方的情绪一面倒了，
对，
而没有抗性的力量。因为这个时候男主角作为那个问题人物，他成为不了那个抗性的力量，他跟大卫戈尔情况还不一样，对吧？大卫戈尔是自己设计出来，他是完全被动的。但其实我的意思是，我们人人都有可能是那个园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狩猎里面第一个发现这件事情的幼儿园园长。我们应该要克制自己容易跟着受害者跑的情绪，充分的考虑到了双方的背景成长和具体的情况，相对理智的去把各个可能性都穷尽。因为我们要意识到我们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每一个个体都将会对这一群团体产生巨大的作用，
而且你可能可以成为那个
改变
这个情况的人。
没错，你有可能会保护住一个不被受冤枉冤死的人，不就是大卫戈尔在干的事吗？
是的，
大卫戈尔这一生他这个真的成为了烈士，但他也真的开启了保住被冤枉的人的一生，保护住了狩猎里面的那个老师，
是的，
闭环
联动
很好。
好，
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啦。
好，
那我们下一步要看的电影是
是枝裕和的怪物。
没错，神来了都挡不住我下周看是枝裕和的怪物。好，已经买票了，我们下周见。哎，我们要不要提一嘴，大家还记得我们在是枝裕和的小偷家族里面讲什么吗？当时说是枝裕和在小偷家族里已经把家这个概念拆烂了。我觉得他要拆向社会了，我觉得是枝裕和的怪物就是拆向社会的。
好，现在还没看，先预测一波。
期待期待到飞起。
好
好，那我们下周再见啦。
好，拜拜。